接下来是讲到的时间，今天呢由张贝月姑娘在我们当中去证道，她的讲题是重要的事要讲三次。交给贝月。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愿我们一起去聆听上帝话语之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多谢你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求天父你亲自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一同去聆听你的圣言，愿神你亲自去使用以撒的经历，大大的去教导我们，从中让我们去明白上帝你怎样去教导以撒，同样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怎样教导和帮助我们。愿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首先呢，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我想问呢，有没有人试过讲大话的请举手。我相信每个人呢从小呢都一定讲过大大小小的大话的，不举手的你呢可能你都是讲一个大话。讲大话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来的，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有教过我们讲大话，不过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学得懂。讲大话是一个掩饰自己的行为，源于的是一份害怕，怕人闹，怕人嬲，怕人危害到自己。其实讲大话呢一定会有被揭发的一天，不过呢我们仍然会继续讲，因为我们脱离不了那种害怕的心情，脱离不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张力，企图用讲大话来去掩盖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有时候的确是掩盖到，不过更多的时候就是被发现。今天呢我们讲起以撒，不知道你心里面对以撒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通常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呢就可能是将以扫讲了做以撒，或者以撒讲了做以扫，这一些不同的场景。然后当你再思想的时候，就发现哦，圣经里面哪里有提到以撒这个人的名字呢？让我咧好快咁咧，同大家一齐咧去回顾一下喺创世纪里面以撒嘅成长故事。佢系亚伯拉罕求咗好耐嘅儿子。喺创世纪嘅第十五章里面，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会有后代。呢个后代就好似天上面嘅星、海里面沙一样咁多。所以亚伯拉罕和他太太撒拉就用了很多的力量，很想去制造这个后代出来。但是上帝说这个呢都不是我所应许的后代。直至到在上帝的眷顾之下，在21章撒拉终于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断了奶之后，亚伯拉罕为以撒摆设了丰盛的筵席。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其实亚伯拉罕和撒拉呢期待了这个小朋友很久很久的日子。我们会想象的是，以撒仿佛就是这个家里面的金菠萝。不过很快创世纪的22章就告诉我们，上帝藉住以撒这个金菠萝来考验亚伯拉罕对他敬畏的心。从中我们会好体验到亚伯拉罕怎样放弃他眼中的金菠萝，献上他当刻最重视和最好，为的是要敬畏上帝。听了以撒的成长片段，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听过，我们会发现以撒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不过原来他从来都不是主角。其实以撒只是叙述亚伯拉罕故事里面的一个配角。我们会知道的是创世纪之后的经文更加带领我们进入了雅各的故事，仿佛以撒的出现就是一个配角的身份，一个传承者，一个以亚伯拉罕的儿子身份出现的人，以雅各爸爸身份出现的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他是去传承住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应许。今天 我们终于进入我们经文里面的部分。创世纪的第26章是唯一而难得以以撒作为主角的一章经文。在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见以撒经历了一些的事情。他需要首先离开他居住的地方，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挑战。让我们再一次去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预备了，预备起。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而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以撒面对着饥荒，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要离开自己本身的地方，移民去到基拉尔，一个新的环境。当他面对着新的挑战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就去隐藏他太太利百加的真实身份，将他伪装成自己的妹妹。为的是因为利百加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所以以撒就惧怕当地的人会杀她，将自己的妻子当作做妹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熟悉的感觉呢？原来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都曾经试过。经文一开始就很想我们去比较亚伯拉罕和以撒。亚伯拉罕都曾经试过认妻作妹，分别是在创世纪的第12章和20章。我尝试很快将这三次的经历和三章经文做一个整合，就是无论亚伯拉罕还是以撒，他们都曾经经历住饥荒，他们都曾经住过在基拉尔这个地方，他们同样遇见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不过我们留意一下，他们不是遇到同一个亚比米勒，他们是遇到两个来的，是两个人来的。我们即管呢就当他当亚伯拉罕遇到那个呢是亚比米勒一世，以撒遇到这个呢是亚比米勒二世。亚伯拉罕和以撒都同样将自己的妻子认了做妹妹，他同样的害怕，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心灵里面都经历着饥荒的状态，信心不足。不过不同的是，利百加在这里是没有被带走，而利百加亦都确确实实并不是以撒的妹妹。我们会知道其实撒拉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妹妹来的。以撒在这里好像不经不觉就重复住亚伯拉罕的经历，他没有将亚伯拉罕那两次的经历转化成为他的提醒。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究竟有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有没有提过他啊，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啊，种种都是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们代入想象，我们就会预期亚伯拉罕有提醒过他这件的事情，我们会很理想地知道以撒会转化成为提醒，不会犯同样的错。不过以撒没有， 反而呢，以撒仍然重複住亞伯拉罕的經驗，重複住亞伯拉罕那種害怕的心情，甚至乎更加害怕，照樣 copy and paste， 只是聽到他爸爸跟他說的這個經歷，做不到轉化的部分，說了一個真的大話。其實呢，我們每一個人呢，都說他呢，會重複住我們家裡面呢，一些特質。以我自己為例啦，我呢，中學畢了業之後呢，我有一天突然發現，為什麼呢，我經常都要帶很多錢出街的呢？好像呢，越帶得多錢呢，我的心呢，才有安全感這樣。我逐漸去發現呢，原來這個價值觀呢，是來自於我爸爸由中學開始呢，幫我建立的一個習慣。因為呢，我中學呢，是在一條斜路頂上面，我爸爸呢，每天都會車我上學。然後呢，他每天呢，車我的時候呢，他都會問我一個問題，就是八達通有沒有錢，銀包有沒有錢。咁啊，假設咧一年要翻200日學，咁我翻足6年，即系咧，我阿爸問咗我呢條問題1200次。原來呢1200次嘅問題就係逐漸建立咗我嘅生活習慣，逐漸咧去建立咗我點樣睇錢呢一個嘅價值觀。所以咧，其實我哋屋企不知不覺之間咧，影響咗我哋好多，就好似以撒被亞伯拉罕所去影響一樣。不知道你有沒有一些重複住你家裡面的特質和價值觀呢？願我們呢都一同去思想一下，我們自己有沒有這些來自家裡面的特質和價值觀。我們一起去看一看經文吧。8至11節裡面呢，講到非利士人的王亞比米勒發現了以撒和利伯家的關係。其實呢，他發現的過程裡面呢，很搞笑的。究竟呢，亞比米勒王他怎麼發現的呢？原來呢，他是見到以撒和利伯家在那裡戲玩，即是玩啦，這樣。那究竟他玩什麼呢？這樣，即是玩包剪豆，還是玩打麻雀，還是玩破冰遊戲，這樣，即還是打機，即其實他玩什麼會令到亞比米勒王會發現到他們的關係呢？這樣。其他譯本呢，能夠幫助我們去理解，戲玩呢，其實就是有親熱和苦愛的意思。俗語來說呢，即是石石，即是他們玩的嘴啊，原來。當亞比米勒王呢，我看到很有反應，後面因為我們二少團呢都是講緊歐一周，即是講緊戀愛上面的東西，所以大家特別有反應。原來呢，當亞比米勒王呢見到以撒和利伯家呢在那裡玩緊個嘴的時候，他就恍然大悟，發現到自己被玩了。我想像呢，亞比米勒王見到的時候呢，他都幾嬲同埋幾敏震，心諗有冇搞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講得太用力添。心諗有冇搞錯啊？咁嘅大話你都講得出嘅咁樣。不過呢，亞比米勒王沒有繼續跟他們玩下去，反而呢，他是選擇阻止罪惡的發生。當亞比米勒王面對著以撒的時候，當他要揭發和斥責以撒欺騙的時候，他仍然重複著他的上一代，即是亞伯拉罕時代亞比米勒王那個的態度。亞伯拉罕時代的亞比米勒王在上帝的提醒之下，發現了亞伯拉罕迎妻作妹。亞比米勒王願意馬上去回應上帝的提醒，用力地去遵行上帝的話語，竭力地讓他的民族遠離罪。亞比米勒以一份竭力不得罪上帝的態度去面對這件欺騙的事情，為的是他很清楚上帝的心意，很清楚知道耶和華所要的律法是什麼。而以撒時代的亞比米勒王同樣都是重複著這個思想，同樣告訴以撒，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你將我們陷在罪的裡面。亞比米勒王 用很决断的方式去阻止罪恶的发生，为的是要不得罪上帝。亚比米勒一世对比住亚伯拉罕，亚比米勒二世对比住以撒，两位亚比米勒都传承住一件啱嘅事情，一件正直嘅事情。啱嘅事继续啱，唔得罪神嘅继续唔得罪神。反观亚伯拉罕呢一个信心之父，同应当系信心之子嘅以撒，佢哋错嘅事情，佢系继续错。以撒仍然重复住亚伯拉罕嗰份害怕嘅心。如果你是以撒，你估你会不会讲同一个的大话去掩盖真相求生存呢？还是是学像亚比米勒一样做一个正直的王，远离罪恶呢？我们再望一望经文二至五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四节的经文讲到耶和华亲自向以撒显现，话俾佢知，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个是耶和华亲自向以撒启示和显现的一段经文。更加重要的是，其实这段经文是出现在认妻作媒之前的，即是耶和华刚刚先跟他讲完会必坚定向你父所起的誓，然后以撒先再出发去到基拉尔，然后先再认妻作媒。耶和华刚刚先提醒完他，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但是以撒竟然将他的妻子认了做妹妹。在人的角度里面来讲，以撒可能会觉得，啊，我都是冒住大陆母的风险而已，我确保到我老婆安全就行了。但是上帝的角度并不是这样看，如果万一利百加和非利士人同寝的话，我们想象一下，利百加肚里面的 BB 是不知道谁的。上帝所带给亚伯拉罕和以撒后裔那个的应许就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以撒没有思想和没有思考过。以撒心里面的恐惧实在十分之大，令他每一言每一行都没有谨慎地去思考，忘记了上帝刚刚先保证必与他同在，他的心灵仍然处于在饥荒的里面，忽视了上帝所赐下的承诺。听到这里，从一开始我们发现以撒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是一个配角身份这样去出现，直到现在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合格拎不到奖的男配角。若果不是上帝的介入，亚比米勒王的顺服，我们很难去想象以撒和利百加这一家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同样是认妻作妹的片段发生了三次。来到以撒身上，他的重复犯错，他不明白上帝的教导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原来重复三次的经历，为的是要以撒亲身去经历他父亲的上帝。 以重複的經驗，從前風聞有這件事，現在親眼親身去經歷一次同樣的事，令他完全的明白走進異地裡面那種的恐懼，明白上帝的應許並不是單單在他爸爸亞伯拉罕身上，同時是在他身上。上帝不只是將祝福帶給亞伯拉罕，同樣是將承諾放在以撒的身上，承諾堅定他所起的誓。事情重複的三次很特別，这个特别的经历并不是要以撒很美丽很华丽地去传承亚伯拉罕的祝福，反而是藉着这件事情去体会传承祝福应许之中的美丽。原来重要的事讲三次是有它很奇妙的意思。正如上帝告诉我们，祂必与我们同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段经文提醒着以撒，同样提醒着你和我，纵然亚伯拉罕和我们之间已经相隔了不知多少代的时间，甚至乎传到去以撒的里面都有很多的恐惧和意外在当中，重复的犯错，重复的害怕，不过上帝的话语就是一直的去提醒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提醒你和我怎样去遵守祂的吩咐、律例、命令和法度，怎样去经历上一代的上帝从我们上一代的里面传承好的事情，发现到好的恩典，继而我们将这些事情好好地去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见证，谦卑地去学习我们在属灵里面的上一代，用心去建立我们的下一代，用力去捉住上帝所教导我们的事情，真实而实在地去经历住上帝的带领。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上帝会将重复的事情要发生三次，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有什么会有这么巧合和这么啱的状况出现呢？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我一直都思考住这个的问题。在最后的时间，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突然间发现自己原来都曾经试过经历同一件事三次，就是堂主任离职。我踏入了全职的服侍大约四年的时间，在这四年的里面，我经历了三次这一件的事情，每一次都是很重要的时候，分别就是我做福音干事入职的那一刻，我递信想去读神学的那一刻，以及我开始实习的那一刻。面对着这一件的事情，我不禁问上帝，同一件事发生了三次，为什么的？为什么这么啱的？不过上帝好使用每一次的经历，每一次逐步去剖开我心里面的不安，让我在看似重复和兜圈的里面，让我遇见到上帝。每一次就好像走上一层楼梯一样，每一次都能够回去上帝的里面，让我知道当跟从的是上帝，让我知道生命里面的主仍然是上帝。原来重复的事，教导你的事情， 有时候就是奇妙的要发生再发生，先让我们能够更经验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少少安静的时间。我不知道呢今日以撒的这个故事对大家来说是什么。今日带给大家全城的功课，藉着以撒这个配角，这个传承者的角色，愿你和我都学习如何做一个传承者。走人生的路可能会重重复复，从一开始可能我们会害怕挣扎，我们有从我们成长家里面来的价值观，甚至我们有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自己陷在罪恶的里面，但愿我们将一切交在上帝的恩手的里面，亲自地去提醒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逐渐活出一个属于上帝，真实去经验我们同上帝之间关系的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多谢你让以撒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提醒，经历三次相似的片段，让我们知道重要的事除了是眼见三次以外，是上帝你愿意承诺以一生去提醒我们，愿意去爱我们。今天我们将我们心里面所呈现的摆在上帝你的面前，求上帝你亲自地去修复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的作为，带着上帝你的提醒走进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再一次被上帝你的话语更新，更深地去经历你，成为一个传承着应许和更好的服侍者。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